好，我们现在是回到我们这个出埃及的系列。你知道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讲到仆人领袖，而从出埃及我们看到这仆人领袖呢，不但是摩西，不但是以色列，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在出埃及记前面的一部分是讲到神的救赎，他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他们出了埃及，然后下半段呢，就是从今天开始讲到这个启示，他怎么启示我们。因此在三月和五月这系列，我们就会通过今天看这十诫，看到律法的恩典。有时候我们认为律法是约束我们，可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律法是一个恩典。然后接下来这几个月，特别在讲到三月和五月中间，当然我们有那个大灾期，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出埃及记，把它讲完。所以今天呢，其实是从十九、二十章来看这个十诫，为什么它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我们求你自由在我们当中运行。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耶稣被高举，天父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可以确确实实的得到真正的自由。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知道奥古斯丁，他在他的自传中忏悔录，他记载了他整个寻求神过程的这个挣扎。而在当中呢， 他其实在非洲，他是在非洲北非洲的北部，这是大概是在 第四世纪的时候。他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叫莫妮卡。他的爸爸呢，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一个非信徒。从小奥古斯丁就很聪明，可是呢，他就跟一些不良的朋友为伍，所以最后他过着一个背逆神 的生活。他爱喝酒，爱玩女人。在十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情妇，而且还生了一个私生子。他说当时候他妈妈呢，就开始他到哪里他妈妈就会跟着他，然后一直抗议他的这个悖逆的生活。这个抗议可能就一直在发牢发在唠叨，一直在讲他，所以他受不了了。有一天呢，他想了一个办法，他骗他的妈妈说要在某一个地方一个教堂一起祷告。所以当妈妈走的时候呢，他带着他情妇，带着他的儿子跑去罗马。你看他多么受不了他妈妈的这个发牢，这个讲他，一直讲他受不了，直到他要离家出走，还要跑到另一个城市去。好了，在这时候妈妈也很无助啊，就为他祷告，为他的挣扎祷告，为他的悖逆的生活祷告，为他的灵魂祷告。而他也知道妈妈整整为他祷告了九年的时间，所以在他的这个忏悔录当中，他说将近九年过去了，我在那深坑的泥沼和谎言的黑暗中打滚，这段时间那个贞洁虔诚清醒的寡妇就是讲他的妈妈，她一直虔诚的向您哀吊为我祷告。她知道妈妈为她祷告。后来她到米兰去做教授，她去教一些的语言，那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一直去教会。虽然她过着悖逆的生活，她不信神，可是她还是每周去教会，可能是从小的习惯，可能是他虽然讲 他沉浸在罪孽的生活中，心里有一些的空虚，他在寻找一些的答案，可能是因为妈妈的祷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没有写。但是总而言之，他就是在教会当中，当时的那个 米兰的主教是安布鲁斯 Ambrose， 他听他的讲道非常受激励，特别讲到神的圣洁和十诫的重要性。有一晚上奥古斯丁睡不着，他在跟神挣扎，他起来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哦主啊，让我变好吧，但还不是时候。我们多少人讲过这句话，神我知道跟随你是好的，可是不是现在，等一下，等我退休，等我赚够钱。那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呢？他是相信说，如果 我跟随神，我就不能享受人生，我要享受人生，我就要有自由，就随心所欲，我才能够享受人生。那这是真实的吗？这是事实吗？我们说等到我经济独立，哇，我才可以 幸福快乐，可是等到你经济独立，你想，哎呀，到底钱的这个价值是什么？我人生什么意义？我们说等到我退休我才可以快乐，没有责任了。可是等你退休的时候，你觉得，哦，人生没有价值，我的定位在哪里？事实上我们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受着我们罪性的捆绑。你要有真正的自由，经历丰盛的人生，我们必须先认识创造者，明白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哦，怎么经历这个丰盛的人生。我们从出埃及记第十九二十章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二十章讲到十诫到底讲什么，然后回去看十九章这个十诫我们要如何把它活出来，整个十诫的核心基础是什么，明白到底神创造我们是为了做什么。我们一起看这十诫，是讲到爱神爱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提到十诫，然后接下来就讲了圣约之书。因为除了这个十个原则，当然还有一些例外，还有一些个案，所以 他会跟我们解释。然后最后24到31章讲到这些不同的礼仪和戒期。我说过这个出埃及记它有三个高潮，第一个就是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旧约最伟大的神迹。第二就在这里，是神向他们启示他的属性。然后第三当然是会幕建好了，神降下来，神与人同在。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第二的高潮，这本整本书的高潮，就是他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律法，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所被造的这个目的。所以当我们看十诫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讲宗教敬拜，尊敬神，尊敬时间，权威，生命，纯洁产业，舌头知足。当你看这些不同的话题的时候，你认为十诫是为了来，神给我们十诫是为了来控制我们吗？限制我们，还是要给我们自由呢？例如如果有一个有钱有势的人邀请你去他家吃饭，好了，你来他的别墅，进他的房子，哇，很大的房子，然后呢在你前面这整个桌子摆了满汉全席，很多好吃的东西，有鲍鱼、鱼翅，有这个北京鸭，有这个烤猪，然后他对你说，你能吃那只鸡和那只鸭，哦，你有什么反应呢？我能吃那只鸡那只鸭什么意思？意思说其他的不能吃吗？或许他跟你说，你不能吃那只鸡和那只鸭，那你会有什么反应？那意思是一样啊，你不能吃那只鸡那只鸭，可是你会想说，我不能吃，可能它不好吃，可能是给别人吃，但是我还可以吃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哪一个情况下你是更有自由呢？是他讲你能吃还是你不能吃？当然是不能吃，对不对？不能吃你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所以十诫也是如此，神给我们十个原则，是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框架，一个范围。在这范围里面你有很多的自由，当你越过那范围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活在捆绑中。如果神只能做你十件东西你可以做，那你就很惨了，很多东西不能做。所以可见当神给我们十诫的时候，他不是要限制我们，他是要给我们自由过这丰盛人生。所以开始神吩咐这以下的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整本的出埃及是问这个问题，到底耶和华神是谁，以色列的神是谁。所以经过了那十灾，他启示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所以在这里当他给他们十诫之前，他提醒他们，他就是耶和华上帝，那个立约的神，那个拯救他们的神。所以第一节他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意思是说他只有一位创造者，不是很多的神明。因为当时的文化认为有很多的神，而且人类我们的生活就是因着这些神的争吵打架受影响的。人为什么会存在呢？因为有一个男的神追求这个女的神，跟他发生性关系，后来他就因为这样我们就有这么多人。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人类的生活受他们的影响。可是在这里神让我们看到他是创造者，就是独一的神。因为他是独一的神，第二节他说，你不可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呢？做天地 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所有的这些动物的形象。神是创造者，他不是被造物，所以不是这样子的形象。然后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憎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这里神说他是祭邪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所以有人问我过，为什么神要有嫉妒呢？他应该心胸宽大，真的吗？如果你的配偶三天两头跟别人有外遇，你会心胸宽大吗？肯定不会。如果你孩子，你带他去游乐场，他看到所有的女人，他说：“妈妈，你有什么反应？衰宅啊，岂有此理，是我把你挤出来的，对不对？”真爱是独占的，是有要求的。可是神的所谓的嫉妒跟我们的嫉妒什么分别呢？我们嫉妒是以我为中心，神的嫉妒是以我们，是以他人为中心。我怎么知道？因为下文他说他憎恨我会追讨到三四代，但爱我的我会到千代。所以有人也问我这个问题，说：“哦，这个三四代为什么神这么讨人，这么可恶，对不对？父亲犯罪还要追到儿子还不够，还要三四代哦。”然后有人就说：“所以哦，有这个跨代的咒诅 ，generation curse， 意思是说，今天我在有一些挣扎，脱离不出，是因为我的祖宗十八代不懂谁犯了什么罪来影响我。”那我要说，如果你真的相信基督教信仰是这样，那你的神、你的基督没有什么力量。对不对？拯救了你，你还有这个被人咒诅啊？我们是不会被人咒诅的，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跨代的咒诅其实是一个误解或者错误的理解。那我承认我们有原生家庭的问题啊，我这样是因为我的父亲或祖父他们的生活什么影响我，可是它不是个跨代咒诅。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三四代，它是个俗语，它是一个修辞语。三四代，为什么三四代？因为他的意思是当时活着的人，所以说他的憎恨是会到当时所有活着的人。为什么三四代？因为当时人他们活得比较久，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罪他们恨神，你不只是一代，是当时所有活着的人整家族都受影响，所以神说他会追讨了在给当时活着的人。可是重要的是他的对比不是三四代，重要的是他的对比是我的慈爱到千代。所以 他的重点是讲到神的爱。因此当他说神是一个祭邪神，是一个妒忌的神，神的妒忌跟我们的妒忌是不一样的。他是强调神的这个妒忌是为了爱，是为了他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其实你看整个世界其实不是为了神，是为了我们。你以为不敬拜偶像会影响神吗？你敬拜偶像你会影响神吗？才不会，影响的是你。好，因为我们有这个偶像的问题，所以导致第三个的问题，我们会妄称神的名。啊，我跳过了一节，我们回去看到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呢？这神学家是说，他说这个牧师说，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敌人不是行为和行动，而是偶像崇拜。偶像是就是我们生活中任何占据了本该由上帝占据的位置和东西。你说我没有拜偶像，我没有到庙去拜那些神像，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其实偶像是凡占据神地位的东西。偶像是我生活中的任何核心，任何在我看来必不可少的东西。偶像是我赖以生存和依赖的任何事物，任何能打动我、唤醒我、吸引我、刺激我的东西都是偶像。偶像就是我所崇拜的任何事物，任何我为之投入大量时间、注意力、精力和金钱的事物，任何在我生命中占据控制地位的事物都是偶像。事实上我们都会敬拜一些的东西，你到世界各地只要人的地方，人就会拜东西，拜猪、拜狗、拜天、拜地、拜钱、拜儿子、拜婚姻。因为这显示了我们人灵魂的需要，我们人在寻找一个答案。 它是一个属灵的标志，要引导人来到创造者面前。所以刚才我说，因为有偶像的问题，所以导致第三节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有些人想是可能是你用神的名 来咒诅人，来骂粗话，那这不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记得在加密山上巴利先知对抗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巴利的先知做了什么呢？他们呼叫巴利的名，他们整天在跳领舞，割伤自己，流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他有足够的信心，只要他做正确的仪式，只要他说正确的咒语，他的神就会回应他。但他的神没有回应，所以这是妄称神的名。在这里神 他们是把信仰宗教看为一种交易，只要我做到一部分，这个神就会回应我。那主权在哪里呢？当我们把这个信仰看成交易，谁有主权？是我还是神？那当然是我，对不对？因为我只有足够的信心，我说足够的话就可以。相反的，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宗教是一个关系，因为关系主权在哪里？是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不在我身上，对吗？你不信，你回去跟你孩子或你配偶说，请为我洗我的脚，你看他们怎么反应？他会回应吗？那不知道，因为主权在他身上，不是在我身上。所以关系宗教的分别就在这里。今天我们怎么妄称神的名呢？当我说这是神的旨意，神对我说，真的吗？神真的对你说吗？或者我们看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想法是说，神要祝福我们过这个物质丰盛的生活，这个丰盛的人生就是过有钱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因此只要你足够的信心，只要你要宣称，为什么要宣称？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其实是新元世纪的这种想法。他说，只要你宣称讲出来，你讲够的话，它就变成一个事实。你要宣称，只要你讲一些的话，做一些的东西，你就可以得到，神就会祝福你，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你。那这个跟圣经里的信仰不一样，这个不是历代以来传承下来的信仰。我更要说，这根本不是基督教信仰。因为你看，它其实跟当时迦南地这些的民间的宗教更相似。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讲对的话，你咒语，只要你行一些的礼，你就可以摆布控制神，说神会为我做这东西。但不会，这是在妄称神的名。而在新约圣经，主耶稣更是讲得更清楚，他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说你要做一些的事情，但你不做，那是妄称神的名。让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要做一个有诚信的人，因为你代表神。所以请问我们有没有妄称神的名呢？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到了第四诫，我们要守安息日。其实十诫只有八个不该，不是全部不可，只有八个不可，两个应该。我们知道前面四诫是讲到我跟神的关系，所以你要怎么爱神。三个不可，第四个是你应该做什么。下面六个呢是怎么爱人，所以开始是你应该做什么，然后才不该。好，你该做什么？他说你要守安息日。这个我两个星期前有讲过了，所以大概的重复。他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常常我们想到安息日就是我们六日工作一日敬拜，但我说过，其实这个工作这里劳碌是 avad， 它的字的那个跟敬拜 avad 是相似的，所以不是六日工作一日敬拜。他讲你是六日 avad 一日 shabbat， 六日工作六日敬拜，六日接着你工作敬拜神，然后一日呢休息。你为什么需要休息呢？神需要休息吗？他继续讲，你儿女、你的仆婢，甚至你的牲畜也要休息哦。然后十一节，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他回到创造的时候，神六日创造，神不需要休息，他所以休息是让我们人可以有一个样式， 一个节奏。你要知道，对，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是没有周末休息的。我们今天有周末，我们要感谢基督教，你知道吗？不然今天你每一天就是在工作。他们是没有周末休息，而且以色列人430年为奴，哪里有 off day？ 没有，每天就是在工作工作工作，然后突然要停下来。神要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建立这个一个节奏。你忙忙忙，突然你停下来做什么？就是与神亲近，修复你的心理，你的前后的先后的次序。所以我分享过奥古斯丁，他是想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他苦恼。他说小的时候他跑进一个果园去偷梨子来吃。他说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当时我不饿，而且呢我也不喜欢吃那个梨，但为什么我会进去？后来他发现是因为有人告诉说你不能这么做。他说因为我不能这么做，哇，突然我听到我就故意要去做。所以他就讲罪就是这样，不但是我们达不到神的完美，而是一个弯曲的心。因此他怎么定义罪呢？他说罪的本质就是混乱的爱。哇，前几天我刚刚经历这些事情，我在载一些人，然后我在这个巴士那边停车站那边让他下车，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当时我还在想要不要停车，你知道因为可能非法，可能抓到我要罚款。我在想的时候突然有人说，哎，你不能这么做，这非法了。我听到非法，好，我就故意去按，哎，然后我就开按了，我就开始走。我这个冲动立刻要刹车，为什么呢？因为他个人讲你不可以这么做，哇，你讲我不可以，我就偏偏做给你看，这是什么？这是罪性。那当然感谢主，我没有停下来，我只是按刹车，然后想想，哎呀，我在做什么，我又走了，只是圣灵的感动。那所以当我们罪孽的本质是混乱的爱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先后次序错了。安息日就是我们停下脚步，我们凭信心依靠神，我们被神所爱，来修复这混乱的爱。 Jim Burns 他做了很多这个家庭事工的研究和服事，他说今天我们的家庭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会失去我们家庭的灵魂。为什么呢？他说家庭太忙碌，太操劳，太疲累，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节奏，在一个家庭的时候停下来，来思考到底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来重新修复我们的先后次序。你想想，婚姻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我就不爱你就破碎了，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住什么种房子，我们要存多少钱，我们的孩子要送去哪里读书，可是重要的夫妻之间的关系，神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从来没有去想，没有去回应。看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有不良的嗜好，抽烟喝酒，婚前性行为，特别现在是吸那电子烟了，虽然在新加坡是非法，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为什么？那不是因为父母想害他们，每个父母抚养孩子当然是希望孩子好，可是或许我们太忙了，我们生活家庭生活中没有这个停下来安息的节奏，来思考说到底什么重要，什么是次要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安息日，不是神需要我们亲近他，神要我们亲近他是为了让我们 来亲近他的时候经历他对我们的爱，神的爱修复我们这个混乱的爱，你有正确的先后次序。好了，然后他进入第五节，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第一个讲到是什么？你该做什么？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很多人说，哇，我可以长命百岁，我孝敬父母。可能你孝敬父母，你没有每次气他，父母没有唠向你唠叨，你生活就长一点。那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这个翻译不太正确，他不是在这里长寿。他如果你看和本的话，他是说在地上，在地上长久。这个地上就是迦南地，因为神给他们立约说，你顺服，你就在这应许之地会长久；你不顺服，我就把你赶出去。好，所以这不是讲长寿。而这个圣约是怎么世世代代 传承下来呢？那接着家庭，接着父母。如果你不顺服父母，如果或者父母不传把这个信仰传下去，那这个圣约就没有办法传下去了，他们就会背逆神，他们就不会在迦南地长久。所以 为什么首要的人与人之间就是父母亲的孝敬父母。当孩子小的时候，他怎么认识神呢？就是你教他怎么孝敬父母。等他大的时候，他明白说，哦，原来我是应该这样孝敬父母。或者当我们做父母，我们想要抚养孩子，你所做的是给他们立一个榜样，到底神是怎么样的神。每一次想到这里，我都想，哇，我需要悔改。因为想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很耐心很耐心很耐心，哇，突然我就爆发出来，我怒气是从零到八十到九十中间没有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哦，我对你很耐心了，你还不听话，现在我要发威了。那这可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哦，那 肯定不是跨时代的咒诅，原生家庭的问题。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我在想，如果我一直这样下去，诶，他们对神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特别爸爸是牧师，哎呀，原来就是这样，神对我没有冷漠冷漠，突然哇就很生气，我害怕神，会不会这样呢？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整个的社会它的中心就是家庭，它的根基就是家庭，所以凡瓦解家庭的东西就是可以影响整个的社会。所以这里讲到孩子跟怎么孝敬父母的关系，接下来就讲到不可杀人。这个翻译不可杀人应该是不可谋杀，蓄意的谋杀。因为如果不可杀人，有人就说，哦，因为这样我就不打仗，我们不可以有这个罪，法律上不可以有死刑。那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可杀人是不可蓄意的谋杀。而且你看圣经它有打仗对吗？它也有那些死刑。所以这里讲的是杀人，你说哇还好啊，我没有谋杀别人。但是耶稣在新约说什么？你恨一个人你就在杀他。而犹太的拉比讲得更清楚，他说杀人是什么？他们是 Lashon Hara， Lashon 是舌头， Hara 是邪恶，邪恶的舌头。所以他们是说到诽谤者站在大马士革却在罗马杀人。你怎么这么厉害？你在大马士怎么在杀到罗马的人？就借着你的话，你借着你的话杀人。所以 Lashon Hara 这些犹太的拉比说有三个受害者。三个受害者是谁？你毁谤的那个人，听你毁谤的人，因为你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受害者是谁呢？是你自己。因为你周围的人一直听到你毁谤别人讲闲话，他会想，哇，你会讲别人，有一天你会讲我，所以他就不信任你。那你怎么知道你犯了这个 Lashon Hara？ 当你说，哎呀，这个老板还可以，但是，或者我这个姐妹她做了这些事情，你看起来很好，但是，只要有但是，我看十之八九是Lashon Hara。或者你常常这样，哇，你听说了没有？然后你眉毛这样抖一下，那我眉毛抖不了啊，你眉毛一抖，你有那种gebo的感觉，哇，肯定是Lashon Hara了。或者有时候在教会啊，我们说，哦，我们为着这个人祷告。然后接下来半个小时我们就说这个人的坏话，那个就是 Lashon Hara。 所以说，哎呀，我没有杀人。可是如果杀人就是像耶稣所说，你恨人就是像犹太人所说这个 Lashon Hara， 哇，我想如果打开我的柜子，你头不懂有多少具尸体啊。那你呢？我们有没有越这个世界杀人？然后就讲到不可奸淫。最近我们常常听到，如果两个人关上房门，他们在里面做的事情，我们何必去管呢？政府为什么要给一些的法律去干涉他们呢？在什么情况下听到呢？就是在这个同性婚姻的议题上。可是这听起来似乎是合理，因为他们两个做什么，我们何必管？可是我要说，它不符合圣经。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在十诫，它只有十诫，它就提出奸淫的诫，就是在性方面的罪。你知道十诫不是给个人的而已，是整个以色列的社会怎么治理这社会这个国家。不但如此，当时所有古老的宗教在埃及在巴比伦等等，把这个奸淫称为最大的恶疾。那为什么？当时有一个这个 Code of Hammurabi， 就是一个法律的书，这个大概三四千年，跟旧约十诫一样的古老，当中也是讲到这个犯奸淫的事，我们要怎么去惩罚他们。我们要想的是，为什么这些古老的人民民族会这么看重性这方面的事情。不但如此，在三十年代 J.D. Unwin 做了一个对性和文化的研究， 他得了一些的结论，他说性自由的增加总是会导致三代之后文化的崩溃。一种文化的兴盛或与否与婚前贞洁与否有着最重要的关系。那你要知道为什么，你要去看他的这个研究。他说当严格的婚前贞洁不再是准则时，绝对的一夫一妻制度、神学和理性思维也在三代之内时间会消失。为什么性会影响理性？我也不知道。可是现在你看西方国家，他那个 woke 的这种运动，你看那些人有理性吗？第四，如果一种文化拥护完全的性自由，那么这种文化在三代之内就会崩溃，达到繁荣的最低点，并且其 特点是人们除了自己的欲望和需要之外，对其他的事物几乎没有兴趣。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了，他说末世的人是怎么样的人？爱自己，爱宴乐，不爱神。所以当我们说这种性的问题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关上房门我们何必去干涉，不会影响我们。我想我们要重新的思考，为什么？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是错的，因为人类历史让我们看到这是错的，因为性和与文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说是错的，是有影响的。为什么呢？我想整个社会国家的基础就是家庭，家庭的核心就是婚姻。你婚姻瓦解了，你会影响家庭，你会影响整个的社会。所以你不要说没有影响，你说不可犯奸淫，哦，我没有犯奸淫啊。但是你知道耶稣说了，他说你看到一个人你有淫念就是犯奸淫。因为耶稣要我们明白那个整个的核心是的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所以这神学家说，他说我一直都认为上帝的道德律法并不是简单的限制在人类自由的任意规则，不是单单只要限制我们的自由，相反他们是像操作指南，旨在使人们免受痛苦，同时最大限度的实现人类的繁荣。我们工作为了创造一个环境给别人可以昌盛繁荣，但是他说这些律法不是要限制我们，其实是要给我们自由。安韵的这个研究显示这结果，上帝关于性行为的道德法则虽然可能会限制我们获得某些眼前的快乐，但却能保护我们免受长期的痛苦，同时最大限度的实现我们长期的繁荣。你说神的律法不单只是在性，各的律法是要限制我们，那可能是限制我们经历暂时的快乐，可是他是要确保没有长期的幸福、昌盛、繁荣。第四讲到不可偷盗，哇，时间不够了。为什么神要给十诫不给五诫就好？我讲五诫又不讲完又不好，所以要讲完他。他讲偷盗，偷盗是什么呢？不单只是偷东西哦。这个拉比说偷盗有七种，最惨的最后一种是什么？他说你偷人家的这个脑，偷什么？什么是偷脑呢？他是说如果他们给这桃木，他有说这个例子，他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个死的动物，你用它的皮来做皮鞋，然后你对人说做这个皮鞋是上等的，是我杀了这头牛给你做的，所以新鲜的皮。他说这是在偷盗，意思是说如果你把次等货卖成上等货，这是偷盗。就算你没有赚钱，你说这是上等货，但是我给你 discount， 我还是便宜的卖给你，你没有赚钱，可是那还是一个偷盗。所以偷盗是什么？当你夸张，当你让人有一些好的对你好的印象，但其实你没有真的做到的事情，那个就是偷盗了。那我想我们有没有偷东西呢？他讲不可做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不可撒谎。曾经有两个学生，他们第二天要考试，可是晚上喝酒醉酒了，所以没有去考场。后来他们想了一个故事，他们就跟老师说，哦，昨天我们的朋友咯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开车去安慰他，他妈妈死了去安慰他。我们开车回来的时候，突然车子抛锚了，轮胎抛锚了，所以我们来不及回来，错过了这个考试。我们可以重考吗？老师听了就点点头，他说哇， 他们就很高兴，这么容易糊弄过去。然后老师就带他们到两个不同的房间，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然后桌子上有一张纸，他每一个人就坐下来就开始考试了。第一个问题五分，很容易解答。他翻过来，第二个问题95分，整个考试只有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讲什么呢？95分的题目讲，你说你轮胎抛锚了，抛锚是左的还是右的？当时他们学了什么功课呢？他们学到说，首先那个老师没有这么容易糊弄。第二，当你撒谎的时候，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你知道你撒谎是很有压力的吗？因为你忘记了你跟谁说了什么，就给你精神压力。在疫情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找，有一个人他过着这种双层的生活，他其实有两个家庭，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了，两个家庭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而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压力啊，终于他崩溃了。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他有另外一个家庭，只是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撒谎下去，他崩溃，后来有抑郁症，因为他觉得太压力，他没有办法继续活着这种人生，这种双层的人生。所以当你说做假证在撒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以为我撒谎我就有自由，因为我不需要去面对结果。可是当我们撒谎的时候，我们是越来越陷入一个困境，被谎言捆绑了。然后最后就讲到不可贪厌，为什么十诫以贪厌结束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以上的问题其实是出于我们的心，不知足的心。所以他就说，最后 他这么结束说，你要知足，你不要有贪厌的心。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十诫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给我们这个诫命不是要约束我们的自由，相反的，他是要给我们最大幅度的自由和丰盛的人生。因此菲利比书他说，圣经是一本最现实的书，他假设人类有时会受到诱惑，对灵舍产生贪欲和我忘记怎么读了，什么觊觎，是不是觊觎对，觊觎他人的财产，过度劳碌，对那些冤枉他们的人发怒。简而言之，他假设人类会给他们触碰的一切带来混乱，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罪性其实会影响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总而言之，十诫将在这地球上的生命编制成某种有意义的整体，其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领导下活出一个和平健康的群体生活。其实神给我们诫命是要给我们有自由，经历他那种丰盛的人生。但说话说回来，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个要求办不到怎么办？就像我看我怎么带我孩子，哇，常常需要悔改。我们要怎么回应呢？当律法失效时，爱就发挥它的作用。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的是神的爱。看在19章，神还没有颁发大十诫的时候，他提醒以色列人，他做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把他们带出埃及，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当遵守我的约，你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属我，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神还没有给他们实际，还没有看到他们会不会顺服他，反而在旷野看到他们多次的不顺服，仍然说你是属于我的，但是我给你这诫命你要遵守，为了是祝福你。所以当有人说律法是不好的，其实这是错误的思想。保罗在新约 讲针对律法，是对犹太人怎么理解律法。神给我们律法是一个恩赐，是个礼物，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罪性，以致我们转向他。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彼得这么说，在第9节，他说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这句话熟悉吗？就是从出埃及记19章说的。我们怎么得到这个身份呢？上文第7节他说，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石的主要石头，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摆上的牺牲，就是为了让偿还了罪的代价，就是为了偿还这律法带来我们无法满足的要求。他完成了律法，以致我们不需要承担这律法的重担。所以宗教跟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分别就在这里。宗教是你走这条路，走到最后你来到一道门，你只能求神拜佛，希望你做善事，度过你恶事，你可以进入那道门。基督教信仰讲到关系，一开始就有一个门，你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了那道门，然后你一生走这条路，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可以做过着丰盛的人生，为了是你可以经历那种平安喜乐，你已经被接纳了。所以今天我们既然知道啊，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气，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人，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的去回应神的话语呢？腓立比书他说，他想到这个旧约的律法有百条详细的规定，与新约对神对爱的强调之间的对比，因此使徒保罗说，全部的律法包在一句话之内，就是爱人如己，爱神爱人。然后他说，规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像自行车上的这个辅助轮一样，他们会为初学者指明正确的方向，防止受伤，但最终的目标是要没有支撑的情况下独自安全的骑行，它是来帮助我们。奥古斯丁说，爱上帝就随心所欲，如果我们的行为真正出于对上帝的爱，我们的行为不仅会取悦上帝，也会取悦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愿望与上帝的愿望是一致的。诗篇37篇说，我们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我们心所愿的给我们。为什么？因为当你以耶和华为乐，你爱神，那你是追求他的心意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类的罪性是一个错乱的爱先后次序，我们明白说，神的律法不是要限制我们，我们不是说，神啊，我要跟随你，但是不是现在。我们相反的要说，神啊，我要有幸福，我要快乐，我就是要现在跟随你。先就是爱神，当你爱神，你就有真正的自由，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你就可以心里追求你心里要追求的，因为你的心是跟神的心一致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有自由吗？你要有那个丰盛的人生吗？那我们就回应主的爱，顺服他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我们再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看到在十诫中你向我们启示你的属性，你的要求并不是要束缚我们限制我们，乃是要给我们最大的自由，在这破碎的世界中活出那种丰盛的生命。在当中你知道你孩子们的不同的挣扎的重担，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你更新我们，让我们经历生活的丰盛，让我们依靠你，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爱得着，修复我们错乱的爱。还有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以这首诗歌